好，哎，你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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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哎，我们空了一个星期，现在我们接着上次所说的哈。上次我们谈到这个讲，我们这个本子啊，第七页啊，如果有本子的你就看第七页，没有的话你们就找一下，我们就在讲第六法啊。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正法行啊。这个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有讲了一两行，就是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观，一切法如幻狂凡夫故，于痴复心，复心无正慧故，一切法虚妄如梦，以为念故。好，我们上次是谈到这里。上次我记得也跟大家提过，这第六法跟第七法哈，要前后呼应的看，它会比较清楚。那我们在看完六七法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看宝积经另外有另外一会里面的一些偈颂，那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这个核心掌握住，其实也会贯穿了我们前后经文里面的精神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哈。菩萨身观跟广行啊，它是配合在一块的，它如何观如何行。从我们一开始我们既然谈到它两是前后呼应结在一块的哈，所以这里面怎么样来成就一个菩萨发心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那像昨天有人提到一个问题啊，说刚好问到一个人的看法啊，问说要不要受菩萨戒啊。他说不要分心啊，这个很不好吃，不容易吃清净，所以不用受，直接好念佛。当然我想讲这句话的也不是恶意的，好，但这就是我们一般常有的比较模糊似是而非的观念。其实大家必须要很清楚，这个就是说要清楚，其实也真的不容易清楚。应该怎么看呢？你一定要很，这个原则其实关系到整个法的问题啊。好，我们经常把法切割来看，那这个切割来看，不但是切割来看，而且，他不知道说整个修行的原理在哪里。我们在了解佛法，总还是把佛法当作一个自信的看法。那为什么每次都要谈到这个东西啊？因为它是根本，它是根本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我们所有修行啊，最根源的问题啊，我们这一段连续这一段要讲的都稍微比较深一点啊，稍微深一点，但它就是核心。菩萨法跟世间善法的分际就在这里分开了。那所有的颠倒，就是因为对世间看不清楚。我们就是讲的，就是它不能相应实相，因为这个虽然我们动不动谈到这么好像这个位置，但其实就很简单，迷失无明才是所有颠倒的开始，对，才是所有颠倒的开始。那你要度化众生，不从这根源，也不叫度化众生，也不叫修行，也不可能证果，这个都是会背离掉的。好，可是我们偏偏在了解佛法、修学佛法的时候，这始终都跟这个烦恼相应的，包括后头我们讲说，为什么 为什么要帮我姑且念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哈，那后头我们会再重讲哈，你们不用再翻了哈，我们这里面有谈到，这里面有谈到，包括持戒，他说我常探索持净戒，亦无众生破戒者，破戒之性由虚空，清净持戒亦如是啊。乃是他会谈到说，当然这都是很高，不过他基本上是从这个整个地方来的。你看，了知法性无所有，假名安立是世间。假名安立，所以我们一路上修行都是这样安立的。好，戒无所有，菩萨戒无所有，可是为什么要立下那个戒？因为你有没有颠倒。所以戒的升起不是完全无为，它就是应你的颠倒心而安立的，应你的颠倒心而安立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在持的时候，包括在行持菩萨戒，我们之前传授瑜伽菩萨戒不是也提过吗？这是一个学处，不是表示你受完戒你就清净了。你整个一条路清净是到佛才能清净，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。但你说我现在只怕污垢，所以我就不受，那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个功德。本来我们这之前也跟大家提过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犯的。那不是我鼓励你去犯哦，是说你想要清净很难。但问题是，虽然很清净很难，比没受没努力学的人功德大多了。那我现在讲说，这又不是一条死棒硬邦邦的啊，我们受了很难清净，本来就很难了。但你忘了，究竟很难清净，过程当中却是一个必要的手段。它是必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因你会有违犯戒法的这份无明，我就去用持守戒法破你这一份的执着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现在怕你持不干净，可是问题，你的犯戒因缘，那无明，这个犯戒不是一个形式的犯戒啊。当然，形式是一种，最主要是那个颠倒心在里头。我们不是讲你为什么要布施，因为你有贪的众生嘛，所以你必须要以布施度那个贪嘛。你有违戒的众生，我就要持戒来度嘛。到最后来讲，到最后讲的是什么？破戒之性由虚空，清净持戒亦如是。但道理虽高，也必须从这里慢慢来啊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念佛，那个哦加号念佛往生，所以这里面又隐藏了太多对念佛不了解的地方。念佛就是发菩提心了。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，就是犯佛法讲不二法门就会自欺欺人了。整个念佛修行，不管你念哪个佛，到最后它就是一条菩提道，它没有另外一条路，它只是施设不同。所以当我持菩萨戒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顺着这个菩提心？是不是就是往生净土的要领？它的滋养就滋润在这个地方啊，它没有，他并没有背离啊。啊，你总不反过来，当我持戒不清净的时候，不容易持戒清净，并没有什么让你不清净啊，并不是有一个客观的东西，你持了就去犯，就会有一个拦路。其实你不容易清净，你不总不反过来，你的无明深重啊。所以不会说我不持反而清净，持而反而污垢，那这不是整个佛法颠倒过来吗？是，那我们也不用修啊，我们自信清净啊，何必再往生净土？怎么可能是持的更糟糕，不持的反而清净？这个道理都颠倒了。所以我们才要很清楚，就是说这条菩萨道它的资粮，它你看啊，我们不是之前谈的，你一定要很清楚众生为何颠倒轮回。所以所有法的施设啊，那了知法性无所有，假名安立是世间， 那为什么要假名安利？因为无所有，就是你不知道无所有，我才要假名安利这些事情，以便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达到真正的无所有。是啊，你本来极尽呢，问题你本来极尽依然颠倒啊。就像你做梦的时候，你本来是没问题啊，梦中根本假的，或者梦中人就是跟醒来的不同啊。你还在梦中往受这些痛苦，梦中的痛苦，但这些痛苦是没有啊。是啊，我们也知道是没有，那没有是因为你醒来才知道的。那如何让你醒来？这就是弄到最后你醒来了，你也知道，你总不能说你在梦中有人受到很多伤害，把人家摇醒。那照理讲你应该感恩他，你说有什么好感恩的，我本来也没受害啊，你把我摇醒啊，所以我不谢谢你，对方也不需要你谢他，只是说你正在颠倒的时候的确受苦，摇起来的确我对你也没什么帮助，以众生不前，以佛不争，本来是如此，可是觉得你有差哦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所有的法的施设，如果你要讲说它是空无所有，我们后头会谈到问题，你不觉啊。好，那所有的修行就往这边走了。所以像我们现在谈这些，如果要从就近边来看，我们现在谈的都是细论，是不是？如果要从就近边看，我们现在谈的都是细论。那如果从接引觉悟这一条来讲，变成善巧方便。所以因此我们前面不是谈吗，这个法什么叫法，一个法的存在在哪里，比如我们现在这个都很有意思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佛法，你怎么让经典里面佛法讲成是佛法，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三法印的道理，之前也提过了。好，什么是佛法，我们要不是像比如说我们讲什么叫道谛，就像我们在其他课讲什么叫道谛，离开了苦跟集跟灭，道谛怎么安立啊，对不对？你讲苦谛一定是谈到最后，谈到苦的时候彻底的做到一个灭苦之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苦原因知道了，苦的相状知道了，必然也衍生这个东西没了，一定这个没了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们现在有一个道理拿出来说，像我们的文法现在在也不慢慢应该要跳出那个以前的一条一条的，每一个道理放在你身上，你都能去联想到其他的东西，它因为它是一个智慧，它是一个智慧。所以我今天讲说这个方法像我好几次问大家念佛法门为什么是念，为什么是一个能让你解脱的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过去在往生论著有些地方也提到。好，我们现在听过到底有没有学会这个功夫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能往生，能说出一个所以然的不多啊。为什么这个因生念佛可以跟往生，这里面马上牵扯到什么，什么叫净土，什么叫解脱，什么叫轮回，什么叫秽土，那道谛是不是往生净土就是灭嘛，念佛是道谛嘛，娑婆是枯寂，那不是四谛吗？是啊，就是四谛，大家怎么连在一块啊？谁能很清楚把这个你的法门都能建立在四谛观念，那表示说你的法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从整个缘起的流转的角度跟凡灭的角度去看这个法。所以那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那菩萨道是怎么安立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你怎么去抉择世间慈善工作跟菩萨道差在哪里？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觉不觉，相不相应实相，变成是菩萨法的跟世间善法的差别出了。所以当我们现在要利益众生，那又怎么样利益众生，你利益众生跟我利益众生又如何差别，是不是应该是有所差别吧？你的利益众生不究竟，我的利益众生究竟，你不能嘴巴讲说你究竟，说个所以然出来。你要说你这个法比如说我念上帝跟念阿弥陀佛，请问差在哪里， 请问有没有差别？嗯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啊，上帝才两个字，你再比那两个字，嗯，啊，哦，我们再讲，那圣母玛利亚，我都是背五个字，他赢过你一个字，哇，这下蛮好玩的，这个比字的话你就输他的哈，对，那啊，无极老母四个字也一样，当然我们不会从这里面来谈了。但是问题是，当我在念上帝，你在跟你念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差别在哪里？很少人能讲出来哈，我相信。所以光只是文字就非常不一样。如果光文字就是文字而已啊，那比字数也不是，我们知道，那显然这个阿弥陀佛的内涵就会不同。那为什么不同？因为这个声音这个意义它会跟你的心产生联动。那为什么跟我心联动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它跟你的无明有关，不是吗？一定是这样接着的。所以因此我们掌握这个要领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当我们现前在修，什么叫如法修，什么叫不如法修，你才能接着吧。或者你念我念大家都一起念，难道念得大家都往生？那如果大家这样就能往生，佛也不需要说那么多法，所以很多法变成细论，不是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啊，都是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了解道理跟后头的跟前后的观念它是互相呼应的啊，互相呼应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拿一品，其实一部经，那一会了，那其他的会里面也都有类似这种道理，所以我们拿出来呼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个法。所以我像我们之前讲圣曼经，但一个也很单纯的、这个、经典有它所立的意义在，但是配合其他的道理进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更它丰富。其实也不是说我讲不丰富，就是以我们现成不能马上领略它那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从其他的经论里面去丰富它。那同样这里面这个经论它是这样谈，这个经这样谈，那我们透过其他的地方，让我们不容易懂的地方，哎，有所深入。好，这个我们后头，所以我们都会补充一些资料哈。那最主要不是为了资料而资料，而是让你在这个道理这个环节上能掌握啊。那我们现在来谈，就是说观正法行。那这观正法行啊，我们先看一下第八好了啊，看一下第八。嗯，因为这样看一下，我们再回头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啊、哦。第七就是第八页的第七啊，我们看一下头一下哈、哦。他说善男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法顺法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观色无常，而不以灭色故正于法界。哎，很重要哦。不以灭色故正于法界。以如实智以法界中所有诸法如实觉知诸法相，以善计善修，彼法界中所有诸相有所说者修者记者，自然如是入法界行。好，那如是乃至受想行识亦如实观，正观察已而不灭识不厌离识。好，不灭识不厌离识，这要很观啊。好，所以前面他是也因为他是我们现在是观正法行，他是观法顺法啊，那其实这是两个基础一直进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的是用种种比喻。那我们之前讲说，即便比喻啊，因为我们后来发觉啊，有些东西要不用深谈啊，啊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我们就以为啊如梦幻泡影，哎，好像也对，因为就是如梦幻泡影。但你如果注意看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果都在细观察的话，它有什么样的差别？因为我们如果单纯取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很多人就如梦幻泡影就产生一个什么现象？我为什么要讲如梦幻泡影就是不实在？好，那我就马上起了一个结论，不实在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会这样，很快就不实在，那就轻松啊，不用再想其他的啊。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电，咚，全部丢掉。那问题是，光这样观有用吗？好，这样不然我们这样拿一堆钱，如梦幻泡影有没有用？试看看，绝对没用的，不骗你的。哎， 关别人的钱如梦幻泡影可以，因为反正我也拿不到，这我甘心了，自己的钱绝对不如梦幻泡影。好，我们讲如梦幻泡影是取其一，千万不要光只是那么单纯的一味光只是遮挡掉。所以这也是后来我们在很多经典经论里面，包括中论啊，很多地方种种的把，包括我们之前提到那个试念处的身受心法，假如我们上品根性的人当下观如梦幻泡影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他从他的智慧里面他可以看到真的不虚不实在，他体会的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梦幻泡影的梦我们知道不实在，要把梦幻泡影的道理转到现实法的时候，你要看到那个转化，看到你现实法的如梦幻泡影的那个如像，或者的话不起作用的。那因为我们没办法马上看到，即便是现实法，但没办法等，就是我们可以完全贴个标签说如梦幻泡影依教奉行，可是你没办法如梦幻这样，你不容易领纳在心，你这样听懂吗？如果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观他，的确看到他如梦幻泡影的这般虚妄，这个心当然就能舍。光只是勉强是说他如梦幻泡影，你能放得下吗？不可以。所以我才要讲说很少人去抉择这一块。那因此如何观梦幻泡影？上等根性的人可以，那不行的人观身受心法。从现实当中，我并不逃避我的身受心法，我从我的身受心法看到它如梦幻泡影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当中这个环节现在是很重要，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后来被我们应用到变成出什么很大问题，就是基础没不够，光讲一个如梦幻泡影你就能用了，有人可以用，有人很多人不能用。所以他如何见识达到如梦幻泡影的这一份基础，这一份的熏习不够，所以他弄不上来，所以他舍不下来，所以嘴巴讲说如梦幻泡影，如梦幻泡影舍掉都没有真舍过。为什么？没有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真的观他如梦幻泡影，这不是光你得到一句话就能梦幻泡影，而是已有实质的基础，的确用种种善巧的观察，观察到他如梦幻泡影，是如梦幻泡影。好，所以经典这么谈，但我们发觉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无法真正舍离对这个法的执着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依其他的方法。因为我举出一个原则，因为不可能每一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听法听了很久了，有些法我们知道，彼此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就讲出来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不需要再解释了嘛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讲经，每次一开始一时佛在哪里啊、我们这一部经讲完，下一部经又是一时佛在哪里，请我下一部经要不要再讲一时？我讲了好几部经，我要，你知道佛为什么说一时吗？不用吧，大家说师父不用再讲了，上次讲的刚还没听完呢，两个 MP 站很多啊，最近你挤的很多，我听不完。嗯，你刚听完，而且都是听经典的前一段，后面听完还没听完，你就讲下一部经。我每次都听前段而已，因为不用功，所以都只有听前段。所以一时佛在哪里都听了好几次，还好我都没有解释这一段，因为不需要了。哎，大家听太多了。你在这种基础上不需要经典，活在当时说法，弟子他也不需要每样法细讲，因为到你这个阶段他不需要细讲，可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再懂。那所以说我跟你讲说如梦幻，你必须要能知道怎么样去观察，那在其他的佛所说法当中可以得到启发啊，这是一个现实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是你要由这个角度来看如梦幻的意思，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 东西在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取其那种如梦幻的那种升起，如何成梦，如何是真，到最后一切归空。那以他的相状去看到我们现前所得法，是不是也如此这般？以那样角度来看到这个，才能一步一步往这个我们在执着这个法上，才那才将这个观念给导进来，而不是又是如梦幻，觉得拿一个对梦境的这么一个概念，那就直接贴在这个法上，然后就化解，就说啊，我如梦幻泡影。当然一般人既讲如梦幻泡影，我想你多少也知道它的虚妄性，但如果光这样观察，你还是不容易真正放下对事情的爱着嘛，是不是？你必须要学着如梦幻的那一份，这些好多比喻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很多因缘如实升起，但实际上都不久住，而如都是欺狂这样的性质。我们看到在我们身边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是不是也类似有这样的性质？唯有我们对我们身上所拥有的这些爱着的东西，看到它具有这种抽象啊，不安稳性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的对它的安住心才会远离嘛。你如果光只是一个单一个概念，是不容易成就的。好，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的哈。那一切法，我们接着上次说，一切法如水中月，啊，那这个水中月啊，这个当然是它并不是水中有月，而是月映在水中，所以它并不是真实，只是它的眼线是影子啊。所以很多法也就像水中月这样啊，有如是影像，但抓不到实质。所以说这里面的很多比喻都是往这边来比喻，所以他用这样的比喻，他是我们前面讲到以易解空来解这个难解空，因为一时我们观不到啊，那我们就用这种比较容易懂的地方，让你慢慢放下这个执着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要特别留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观哦，观到最后我们看到，证明我们很努力的把很多法一直分析到终于分析到最小的时候啊，分析到最小的时候，一似乎就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想说，有的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，我们必须要观察到什么时候它才能现出空意。那我们也继续仔细的分析，仔细的分析，分析到哪里？所有的分析都分析到谁，你知道吗？都分析到你的妄想而已。所以有的人智慧高，他不用看到很细，他就放下了。有的人必须要分析到分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烦恼让他一直在重，即便在分析当中都另有所知。都另有所知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为什么我们观这个法这样有作用，大家想一下。因为有时候你也想一下，我们这个注意一下啊，因为为什么要在这里也多花一点时间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懂很容易懂，在文字上其实并不难懂，问题这中间维系的地方要是不知道，它还是不容易真正去转变的啊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观如幻，我们刚才讲说，如果你不能观察，你就要观身受心法。其实这个都是以你能领略的，因为你的心比较强，比较刚强，所以就必须要以你的内心能观察的，以你的积德来。你如果执着越深，那我就必须要观察的越彻底。也就是说，像有些人，你跟我讲，我就放下了。那有的人很刚强，你这样讲，我才不相信，我要亲眼看到。好，那有我不是讲说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包子已经，你看嘛，都已经长霉了。对，我亲眼看到，他说不行，我要亲口吃。 对不对？长，他说不定是人家那个厨师故意做的，人家那个是涂上这个那个奶油。他如果连这样的，他说我们一般人要亲口亲眼看到他就放下，他说不行，我要亲口吃到、哦、那有的人说我要亲身拉了我才知道，哇，那这个就太远了，哎，这太离谱了、哦、哎，不过这个就说好，你看哦，有要到什么程度，就到你心开意解，到你心开意解为原则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所有的烦恼是不是妄想所生？诸法本来寂静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。那我们现在本来寂静，那你为什么会执着有呢？那就个人烦恼心不同了嘛。所以以菩萨果地上的菩萨，他的烦恼就不会像我们这样了。好，从开始学的菩萨，从他修行的体证不同的时候，他们对这种烦恼性的执着是不是就不一样？所以每个人都在观，但每个人所体会是不是不一样？会不一样。好，现在就是说，所有的方法无非就是让他了解什么？我们所指的这份颠倒性。好，所以我们当然，我刚才讲了，我们尽可能让你的应用很多方法，帮助你抉择那一个由你颠倒心所现出来的变计所执，啊，这份执着根本没有我的，那我帮你观察这个染依他、染众缘、染众缘这个苦聚集的这个十二因缘里面啊，我看到那个颠倒心，是不是？我就帮助你看。那你的执着到哪里，我就必须要用种种善巧来让你深入到你心开意解，所以个人不一样。好，但所有的执着我们了解，这个执着都是你依你的虚妄分别在那里造作的。好，那这个造作会滋润什么？滋润你的变计所执吗？滋润你的变计所执，那这个变计所执就眼现什么？染杂染依他嘛，就杂染缘起。那这个杂染缘起是不是又在滋润我们的遍计所执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我叫你观如梦幻，你能不能观得很彻底？当然不可能，观很彻底就证果了。但这个有什么说？当你在观如这个染衣它里面的虚妄性，你只是一分一分观，而且相似观还不彻底观，但是不是开始只要你顺着法性，虽然以你的根性还不是真正直接跟法性相应观察，但有一步一步顺应的时候，是不是开始远离什么？至少减少遍计所执的滋润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所以我们就变成两个东西，就是说随着你对法的要领掌握的越清晰，观察能力越强，是不是越快？还有就算你掌握不清楚，但有一分一分向他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感应道交？是不是就感应了？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你知道这个怎么感应的吗？就在我理当中，是不是就是在远离我的对杂染依他，以善法对治恶法，以对治恶法当中，我的变计只是慢慢变薄了。啊，感应在哪里？就在我理的时候就感应的不是。就在我观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在淡化我的执着？那我执着在哪里？不是有一个执着让我观一观，他自己就慢慢，不是有一个客观的执着。就在我起正面观察的时候，那个负面的颠倒性是不是在这里就不相应了？要了解这个原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开始起心修行的时候，这个正念心一起，负面的心是不是就不现前了？我们之前不是讲说，为什么我们修了半天不感应？因为我们修没多久，我们的负面心马上就串习而起，马上就滋润再回来了。可是如果你保持什么不间断的因重修无间修，是不是就可以转了？就可以了。是因为我们的习性太强，当我们这样修的时候，没多久那一份习性就会被又拉回来， 所以进步很慢，为什么？谁拉回来？是你的心不够恳切。当你在修的时候，你又纵容你的烦恼再升起。所以当我们起一个恳切心的时候，是不是当下就能产生很大的改变作用？是可以。所以我们观无常，观这个如梦幻泡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作用？因为当我们不再以烦恼心与虚妄分别滋润遍计子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一份向着圆成？因为我们观如梦幻泡影，其实是不是有点顺向真如观察？是不是现在圆成时，这个原理就在这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原则，凡有所顺向法性观，感应道教，马上感应。所以不要以为没感应，是马上感应。就像跷跷板这样做，这就起来了。可是你要做这个，它就起这边了。它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两个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如何让我们对法的认知更加亲近，就是这种涤清烦恼的能力越强，而保持它无间的观察的时候，它的感应是不是就更快了？应该是从这里。所以你不要想说，像我们要讲，因为我们主烦恼是在于对这些众缘起当中的攀缘性啊，我们不觉察。所以日日夜夜当中，凡缘生口意为真实者，都是在什么感应生死，不是吗？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起，触受啊，不要讲爱哦，爱你就很清楚了，那故意就在触受就好了。那个触受，那也有触受就爱的嘛。所以当我们在触受的时候，顺向后头的爱取有生老死。所以当我们在触受缘境造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在滋润遍计子？是不是就在顺应成就什么染衣他？什么染衣他？如幻生死，切我去执着有生死，就往受生死，是不是从这里来？好，当我们所以说，我们只要顺向这个道理，只有这样观察，所以这个观察一定是什么？取这个皮有，虽然是世间法，但取这个皮可以顺向法性的时候，这一份烦恼性是不是会降低？所以我刚才讲说，要这样观察，但这个观察必须有力，所以想办法让这个观察有力。所以呢，如梦幻啊，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一生。一般昏昏庸庸也没什么感觉，就不容易。大起大落的人很容易去看到如梦幻，是不是？看到悲欢离合，就是容易感触到那个本来我信赖的东西确实不可信受，这个心就容易顺根法、顺向法，是不是？有这种道理。所以我们谈这个道理也是如此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道理，当我们在做这种观察的时候，他的感应是不是就在现前？所以说我们滋润烦恼就在现前，那么感应我们修行顺向法性是不是也是在现前？那差在哪里？差在你对法看得越真实，好，看得越真实，你心越能领纳，就越不动摇，这叫圣洁，懂吗？你如果唯唯洁，那世间事已经是九熏修太强了，这时候讲几句话叫你放下门都没有。但如果你透过不断的反复熏习，包括你的生活体验，这时候你产生了圣洁力的时候，轻易不容易动摇，这时候你的道力就很快生了，你的修行的功夫就在这里就会动感应。所以我不是讲说很多人这么说，不要听闻，不要听闻，这是很颠倒的。为什么？明明所有的轮回来自无明，那解脱的关键偏偏就在慧。你慧在那里等，就自己跑出来，是不可能。所以有人在一念间觉悟，是不是就感应他比他所有的修行更那个？因为他打开的是自己给自己的执着。是，我们同样的道理，在梦中里面怎么修？只要你执着梦境一切为真实，毕竟无有出处了、啊。 唯有醒来才是真正觉觉，那醒来是在以觉，是在慧啊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啊，一切法如水中月，非有是故，就找不到实法啊，所以找不到这个东西，就变成是我们要观水中月的意义，是吧？为什么观水中月？就是有东西，但没体，没那个体啊。一切法如镜中相啊，镜中相叫无众生故。一样的道理，镜中相，我们镜子看到镜子有众生，但其实无众生。我们看到水中月，但没有实质。那因为我们是人在看镜子，所以镜人看众，人是众生，但看镜子的时候发觉，这个镜子里面的众生是不可得。所以两个意思都一样，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啊，一样啊。一切法如响，空声声故啊，就是说，它实际上这个声音听到了，但抓不到声的词，都有作用。所以这个在法里面，它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它都有作用，其实如幻都有作用。这个在法上很重要哦。你说水中月啊，比如说我们墙壁啊，镜中像。镜中像跟墙壁无像有没有差别？第一个，墙壁无像显不出我来，镜中可以显出我来，但它是假的，所以并不是断。所以它会不会有如此因缘显现的如幻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点就是在唯识里面特别强调了怎么样？如幻有的依他起，你不能不谈如幻有。你如果不谈如幻有，这里面所有的比喻就会出问题。这个比喻上有这样的像，但没有实质。这个没有实质，就是没有那个遍计所值的我啊、法值啊、法性啊、我的这个自信啊、法的自信啊，就在众缘法当下是如此的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，就是说他必须要怎么样，能看到他的如幻。所以这一点我不是讲说我们最容易讲，一旦如幻就用否定的，但偏偏如幻还有影像啊。啊地当中显不出月影出来，但水中可以显出月影，两个不同啊。如果你认为你只是如幻，就把它遮掩到一切都说无所有，那镜子跟墙壁就一样，懂吧？镜子跟墙壁不一样，是在镜子能显现像如幻像，那墙壁不能显现如幻像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两者不一样。那你完全遮起的就好像墙壁，但我们讲说，我虽然不遮不执着它的自信，但并不否定它的如幻。所以就唯识里面依它如幻有，言称实质生亦有，这一点。好，那再过来，一切法生灭故，因缘成故啊，因缘成故就是生灭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因缘成故，那因缘成了就会生灭。唯有自己靠自己的，才不会生灭，因为它带众缘的。因我们只有靠自己，自己是自己，是不需要缘的话，它不会生灭。那凡是要靠众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只要稍微一改变，它就变了。所以刹那之间，比如说我们像我现在，你会看到说，我好像还在坐在这里，但其实前一刹那跟我后一刹那的我的组合已经不同了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。所以你要讲说我其实没有那一个我移到下一刹那，没有啊。因为就算说你只变化其中一，好，比如说这个东西非常好看，好，非常好，就是不过中间啊，旁边包的99颗的玻璃只有一颗钻石，另外一个是100%每一颗都是玻璃，你说差多少？只有一颗钻石差别，但差很多。但你看不到啊，中间变化而已啊，一点点你看不到啊。那你就讲差一点点差很多，为什么？此非彼也， 其实我们刹那当中是不是此会彼也，为什么我的身心五蕴合合生灭，所以从没有一个固定我，从前移到后头，它只是不断隐现。所以我不常举那个梦中的例子嘛，因为这个比较好比喻啊，经典也不断讲。梦中里面有很多影像，我跑来跑去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梦中实际上移到下一步过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刹那的组合，刹那一直变变变变变过去，都没有一个真实法真，不要说移到下一步，连存在都不曾存在过，只有影像实因缘合都不曾存在过而已。所以不要讲说它都不动，没有移到下一个。他都不动，他不生不灭，谁在不生不灭啊？是谁在不生不灭？是他都不动，他是谁？连这个他都不动都是颠倒。好，我们看啊，所以因缘成故，一切法不啊、一就是一切法生灭，一切法不生，真如性故啊。所以一切法有没有生？他真如性故，因为他自信本来即性的，所以他既是一，我们要讲说，这里面当然这里面要有细，我们要细看，就是说到底什么法生，这里面唯有我们用这样的务实的态度啊，才能真正放下。比如说法如何生，那我们就看这个法如何存在。如果这个法从来是众缘，你所说的那个法。只是一个影像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曾生过。那既然不曾生过，何来灭？好，这个我马上用啊。这样讲，这个是一个理则上的问题啊。那我请问你，我怕死，那要死之前应该早生，对不对？不然都没生，你死什么了？所以为什么有些大德不怕死？就没生，我为什么怕死？是不是我既没生何来死？所以这个问题是，当我要讲说这个怎么生，因为我们要讲一切法不生，真如性故，一切法不灭，以无生故，两个一起的，一切法从不曾有自性存在过，真如法，所以它没生。既不没生，一切法不灭，以无生故，如何灭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，好，我存在，我终于有了。你看一下那个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被你掌握到，而且可以找得到？只当你要认为它存在就生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生的状态是如何。假如它的确是被你掌握到，可以掌握到的存在，那你说生了。可是从头到尾看到的只是自己颠倒所现影像，从没有一法真实存在过，它不生。然后它灭了以后有没有真灭？就叫变化，只是叫变化。所以我们的生死只是妄想的变化而已。那这一点要不清楚的话，很难放下对生死的挂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道理上务必要好好的审视一下，就是说假如我面对生死，光只是一般众生是有个凭依，这个凭依越可信赖的时候，他心有信赖，他就不惶恐。那这个不，这个信赖有时候要很多条件。那唯一最恰当的是怎么样？在佛法里面，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求生净土都是接引方便了，接引方便，上上根性能知道什么？本无生死，本无生死，所以他有没有另外求生？他说不用求生了，极乐净土就在我心里啊。什么叫极乐？所以我们讲说极乐，我们把它表现成以外在的世界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极乐最大的极乐是在于没有苦。那什么叫没有苦？你就了解这个没有苦的苦的造作性没有的时候，这个才叫极乐。远离这个才叫极乐，远离这个苦因才叫极乐。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一定跟实相的道理都配合。那佛因为正于实相，依他的清净功德显出极乐净土，极乐净土只是依此离体现出功能而已， 你如果只追求外相而不能相应他的理的话，还不能相应净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为什么有的人为什么要谈这样，因为唯有你深信越坚固的时候，在求生净土的时候，在临终当中越能相应这个道理，实无生死而求生净土的人越容易往生净土。因为知道这个生死挂碍就是娑婆心，懂吗？这个生死挂碍叫做娑婆心，另带生死两端心啊，其实反而不是真净土心，是方便净土心，它可以帮助你往生。但既有方便生死心啊，这个方便生死心一旦生挂碍，就会障碍你往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啊，尽可能让我们的知见知道生死源头在哪里，用正见去对治那个生死执着啊，最容易帮助你往生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